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圣多马斯的哲学思想里面。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他的生平跟他的著作，以及讲了几句关于怎么样去念他的作品，所以我们提倡的就是先念他的哲学大全，然后再念他的神学大全，最后那么一定要念一念他在教会里面礼仪里面做的一些诗，做的一些诗歌，因为这正表现出托马斯哲学的就是他的灵性的生命如何从前面的组织主义的理智到他这个信仰，然后如何用神秘的经验在自己的内心里面跟上帝生活在一起。所以如果讲到托马斯思想的体系，在他整体的架构来讲，他是形式上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方法上也许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但是内容上就是失败了人的人生的信仰跟亚拉伯的民族的信仰。因此他在神学哲学的发展上虽然分清楚了理智的跟超理智的，就是说理性跟抽性，还是理性跟信仰之间的分别，但是在统一性跟整体性来讲，是指明人性的这个超越能力。对这种超越能力的体验，托马斯完全发挥了从希腊以来的西方的专长，就是把人性视为万物之灵，而这个万物之灵能够用自己天生的能力去知物、去知人、去知天。中世哲学的大师里面，如果说教父时代的奥古斯丁是由于自身对罪过的体认、对幸福的追求而发善并启示了人性的迹象的话，而托马斯呢是推动了四人哲学的全盛时期，重新以理智的辩证指出人性的能力。所以在托马斯的整体体系来讲，是要把人的理智推上最高峰，发展理智最大的能力，指出人性能力的体系。在多马斯的哲学体系架构里面，很清楚的有下列的一种架构支持了他的哲学的大厦。那么最先的一个基础是他的知识论，那他的大厦当然就是哲学的体是神圣学。我们神圣学当中包含了他的辨神论，是他怎么证明最高的存有最后的一个存在的基础就是上帝。那么然后是人性论，人性论他特别提到伦理学，伦理学建构他的人生哲学的高峰，也就是宗教哲学跟艺术哲学。当然在多马斯的体系架构里面，从知识论到神圣学，再从神圣学到伦理学的一条道路，完全是亚里士多德的神史。但是跟神圣学平行的，或者是说从神圣学再到从彼岸来的信息的一个神学的启示，由这个启示而理性化的变神学，他就采取了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两位学说的混合的运用。所谓两个学说混合的运用，就是指托马斯运用了所有希腊哲学有利于自己的体系建立的一些材料拿出来用。柏拉图注重的是人对真善美的诉求，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的是人在知识上的把握，托马斯呢能够把人的追求跟知识的把握连到一起来用，所以结论出来的人性论可以说是综合了希腊跟希伯来两者之长，因为希腊发展了人的能力，希伯来发现了人的极限，那亚拉伯的民族呢同时发现了人的极限跟能力。所以圣多马斯在能力跟极限当中，一方面发展他的神学，另一方面又发展他的哲学。 多马斯这种人性论富于创造的气息，又有感觉自身的卑微，这种自卑跟自豪的心理启发出一种新的伦理学，当然跟希腊罗马有很多根本不相同的地方，也可以说跟希伯来跟亚拉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是这种新的人性论，托马斯又能够恢复到知识论的探讨，就发展整体哲学的体系，那都是由于人性的自我提升啊，自我超越的这一个冲动。托马斯的哲学体系是佛的，是有生命的，也有层次的，是叫做理性追求真理的层次，而站在了若近若深到人性的高峰，其间所经过的就是他身上说的原理跟原则。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进入到他的哲学体系，比如说从知识论开始。那么托马斯的知识论可以说他主要的是要发挥我们理智的这一种功能，而这个理智的功能，在托马斯来讲，他觉得我们的理智可以分有两个不同层次去了解，一个是他的接受的能力，理性，他会透过感官对外界的感受传回来的一些这个资料，那么理性就能够把这一些资料整理，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最基本的元素，还是知识的最基本的一些条件。那么这一种的理性可以说它是接受的这个能力，可是我们说不要忘记，这个理性它除了接受跟感官，眼睛看到，耳朵听到，手摸到，鼻子闻到，嘴巴尝到之外，那它还有一个极其的能力，就是它能够把这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把它统合起来，然后呢，理性可以说他前面在修习的能力上，他应该睁开眼睛来看，那么在他极其的能力上，他可以闭起眼睛来想，所以理性他有前面有一个修习的作用，要吸收外面来的一些资料、一些材料，然后呢，他可以里面再加工，变成一种知识。当然在加工的这一方面，人自己本身要有判断，要有推论，这些理性的过程。那么这些过程基本上在亚里士多的工具书里面，不管他的论全习，还是他的范畴，还是他的分析前论、分析后论，事实上都把人的思想如何是逻辑的一个系统，从思想发展出语言，从语言发展出行为，所以人的思源行为这一贯性，那么都是有理性的一种作用。人天生来求求知，那么然后他在求知的这一个能力上面，还是求知的冲动上面，想办法去了解到真的什么是一个真的知识，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真假对错的分辨是人的理性天生来就有的，然后呢，他不单只能够分辨真假对错，他还会日志会去追求，说你要去追求真的避免假的，那么追求对的避免错的。所以这个求真就想办法知道真理的这一种的能力跟冲动，那是人的天性。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位在人是理性的动物，而这个理性在托马斯看来，他主要的就是要求认识真理，而且人的理性认识真理，人的意志要求坚持要得到真理。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类生来求求知，然后呢有对知识的一种执着，那是人性的一部分。当然托马斯在这里也了解到人的理性是有他的限制，因为有他的限制，为什么有他的限制？因为他不是上帝， 他不是全知的，他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反省自己知识的时候，你把你的知识跟整体的知识拿来做个比较，你才会发现聪明才智再高的人，知识再丰富的人，他所知道的东西跟他所不知道的做比较，那他还是无知，他知道的东西太少太少了，不知道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这样的话，人他在主体的态度上，对真的把握上，这一个态度上，他就了解到他确实跟苏格拉底所要求的，我们要承认我们无知。因为你承认你的无知，所以对所有的知识，对所有的学问，你会保有一种很幼稚的、很童心的一个态度，你会接受它，会去求知，会知道自己的无知，才会对别的人，才对别的事情有好奇而且尊重。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就使到托马斯觉得哲学的这个理智的求知的欲望跟求知的能力，当他碰到了限制，当他碰到了极限，他不够的时候，那就需要真理本身他才讲话。这也就是神学里面所谓的启示的问题，也就是奥古斯丁所谓的人的理性他不够，他不够明亮，他需要上天的光照。那么需要上天的光照，需要真理本身他才讲。所以这样的话，托马斯就能够把哲学跟神学两条通路把它打通，也就是说把人的认知的能力，这个理智是哲学的工作，跟信仰讲到从上帝到人的这一个启示的这个事情连到一起，把神学跟哲学连到一起来去讨论。当然在细节上，究竟我们的认知的能力有哪些功能，所以第一个我们提的就是人最初是一定有一个这个分类，就是归类的一些能力。从幼稚园的小朋友，他开始怎么堆积木啊，首先用颜色去分类，红的一堆，黄的一堆，蓝的一堆，小朋友都会去堆，除非他有腮盲。那么然后呢，用形状去分，就圆形的一堆，四方形的一堆，三角形的一堆。那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归类的能力就使到我们的知识能够成为一个金字塔形的架构。比如说我们很清楚的，我们是属于人类，所以人类的话，每一个人是个别的，有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有 Peter 有 Paul 有 James 有 John。 那么这些我们用一个归类的方式说他们都是人，所以人一个概念，人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他要存在就必须是张三还是李四还是王五还是赵六个别的人的存在。那么从人旁边还有更多的一些天上飞的，水里面游泳的，地面上走路的，我们说飞禽走兽。那么这些飞禽走兽它是禽兽，那么禽兽跟人它有个共通的东西，我们说都叫动物。所以人是一个观念，动物也是一个观念。那么然后动物旁边有更多的树木花草，它们是植物，植物跟动物又可以再归类，归类到生物。那生物旁边有很多很多的泥土沙还是石头矿物，矿物跟生物又还可以归类到物，归类到最高的存有 being。 所以 being 它是金字塔形的最高的一个架构，金字塔形的底层是一个一个一个存在的东西。从这面人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从旁边的这一只狗，这一只猫，这一只猩猩，这一只鸡还是这一只鸭，到再过去的时候这棵树还是这株草这一朵花，再过去的时候这一堆石头还是这一堆沙还是这一堆泥土。可是上面呢，金字塔形的整个的架构都是概念， 都是人把它抽象出来的，都是人用自己的规律的能力，用概念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能力，能够在思想的世界，在观念的世界建构成一种金字塔式的架构，那么把这一个架构当作是整体纯粹的东西，那么这整个纯粹的东西不只是我们说感官世界接触到的每一个个别的东西，而且还包含了我们思想里面一捆一捆的，那么甚至整个的大捆都叫 being， 都叫存有。张三是存有，李四是存有，这只狗是存有，那只猫是存有，这棵树是存有，那株草是存有，这一块石头是存有，那一堆沙也是存有。所以这样的一个用一个概念可以概括所有的东西，这是我们知识的一种能力。当然这种知识的能力它不是说一样，对不对？比方说人是存有跟一只狗是存有不一样，可是我们说就存有来讲，大家都是存有。从张三是人，李四是人，张三跟李四也不一样，不过我们说就人来就看，张三跟李四都是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哲学上托马斯称它做类比，就是有部分相同，有部分不相同。张三是人，李四是人，相同的部分他们都是人，不同的部分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所以变成当我们做知识工作的时候，你就有同有日这两个面上去处理。当然如果你就相同的部分来去看，全宇宙是一个整体，因为所有都是 being， 你就以不同的方式去看，那所有的东西也不一样，对不对？张三跟李四就不一样，连这个同卵的双胞胎也不一样。所以在知识的这一个层次上，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人可以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架构，可以用类比的方式就把每一个东西变成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基本上在巴黎那一段时间，还是在 Oxford， 在 Cambridge， 在牛津，在剑桥那一段期间，刚好就是大学的一个结构。大学里面有人类学，有动物学，有植物学，有生物学，有矿物学，然后有讨论存有的 ontology， 这个本体论还是存有学，这些都是学问的名词，都是学问的分类。也就是说，教授托马斯的思想是透过人的理智去了解整体世界的存在。那么透过理智了解世界的存在，这种做法是组织主义的这个做法，也是组织主义的走上知识的一条通路，也就是从知识论以后慢慢的要步入到哲学殿堂的形上学的一条通路。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